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小小的主题啊，我们讲到神格、人格，还有什么国格啊？神格到底神是什么样的神啊？人格到底人的本质何在啊？国格到底是这个神的国度啊，恩典的国度，甚至包括我们如何看待世上的国家啊？如何看待世上的国家重要不重要？也重要啊！以耶和华为国为。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什么？有福的。而且世界历史的解决直接涉及到国家，就是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什么远远啊！所以这些方面呢像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啊，君王从你什么而出，国度由你什么而立。现在不知不觉我们丧失了国度的看法，我们光是信耶稣啊，传福音升天堂，和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关联性啊，所以人家就看我们这个基督徒这样传这样信仰太自私什么自利了。人家不信主的人还这个天下兴亡，披负什么有责。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神格啊，就是神之所以为神，神之所以为神，我们讲到四个方面，讲到上帝的存有性，上帝是自由什么拥有的。我们讲到上帝的位格性，上帝有知、情、义啊，耶和华知道义的道路啊，耶和华上帝爱我们啊，甚至世界历史，上帝按照他自己旨意说什么喜悦的。耶稣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什么你的意思。”那这个意思就是指 will， 就是指意志的意思啊。所以说，上帝是有位格的上帝，上帝不是冷冰冰的石头，上帝不是冷冰冰的概念。上帝不是冷冰冰的原理啊，上帝是有知有情是吧，有义啊的一个存有。然后我们看到上帝的圣约性，上帝与我们立约啊，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与我们立什么新约，整个旧新约圣经本身就是一本什么约束啊，整个历史的规律，顺天者昌，逆天者什么亡。怎么叫顺天，怎么叫逆天，关键是天意啊，天意我们不要窥测，不要随便乱猜，那是上帝给我们显明的显明的旨意，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什么子孙的，也就律法是上帝显明的什么旨意。然后我们看，当我们讲的人格，人之所以为人的时候，人是存在的，那人的存在讲这个有什么用呢？那你不要消灭人家存在啊！你看这些坏蛋，我把你什么灭了，那不就是直接侵犯的人的什么存有啊。然后我们讲到位格性啊，讲到因为人有上帝的什么形象，人是上帝按照上帝的形象什么造的，所以上帝有存有啊，人是有存有啊，上帝是自由拥有，我们的动作存留和气息都来自谁啊，上帝，万有是依靠他，本应他也要什么归于他。当我们讲到人的位格的时候，人有认知，那我们在思想上就不能够瞎指啊，不能蒙蔽别人啊，不能够欺骗别人，要让别人有充分的教育，充分的自由，充分的独立思考的什么能力，甚至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什么好歹。你不能把人培养成傻瓜啊，你把人培养成脑残啊，光对你三口九拜顶礼什么膜拜山呼什么万岁，那你叫人人五人六的，那别人还是人吗？那成了增加你的感觉的什么工具了，那成了成就你江山霸业的什么炮灰了，那就是不把别人当成什么人啊。也包括我们要尊重别人的感情啊，像中国人婚姻往往很多不幸的，为什么呢啊，找个对象啊，从此以后就过着幸福的什么生活啊，就把别人当做满足自己私欲的什么工具啊，而不是把别人当做也是一个平等的自由的独立的什么人，哎，我们一起作为一个团队，一起作伴啊，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先救神的国，先救神的义，这才叫夫妻啊！你把别人当做利用的对象啊，发财的对象啊，满足私欲的对象啊，传宗啊，接待的什么对象，但是就不把对方当成什么人，哎，这就很可怕啊！就是不给对方啊，就是不爱对方，不尊重对方啊，这就是啊，这就是侵犯人。啊，这就是不把人当成什么人 啊，所以我们看到啊，人的知情意啊，人的意志，人的意志，人有自由啊，啊，你得让人家明白，啊，让人家爱其所爱，恨其所恨，啊，让人家都尊重别人的什么自由啊，自由恋爱，啊，自由选择，自由立约，啊，为什么？因为上帝是自由的，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上帝要怜悯谁就什么怜悯谁，啊，所以说我们应当尊重人的什么自由啊，你不让人家自由迁徙。那不就把人家拴住了吗？啊，你不让人自由敬拜，那就是光拜你啊才行啊！啊，你不让人自由言论，那就是你喜欢听什么，人家就给你说什么，那你还把对方当成人吗？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人是有啊位格啊，涉及到人的这个位格，人就有人格，你这样就侵犯人的什么人格，不把人当做什么人，也不理解什么是人。啊，所以这些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讲到从神格讲的什么啊，人格啊，人格也有存有性啊，也有它的位格性，也有它的立约性啊。啊，什么是高贵的人呢？啊，我们讲到整个世界的发展，从身份到什么契约，这个专制的社会、落后的社会，老子英雄什么儿王啊，拼爹一个富二代。红二代，牧师也分牧二代，爹不行，爹妈不行，这个儿子就什么完蛋啊！这就是这个穷人的机会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看到，哎呀，你是农村人，农村人就不行吗？啊，我是城市人啊，我是高干啊，我是红军的后代，都是什么身份？但是真正的人与人之间文明的尊重，哎，看看这人说话算数不算数？君子以言驷马什么难追，守约的，说话算数的啊，所以君子与义，小人与义利。君子是谈公义啊，公义啊，和平，圣灵中的什么喜乐，这是神的国度。那小人就是争权什么夺利，你争权夺利，你再高的地位，再贪污再多，你是个小人啊，你是个霸王，独富民贼啊，你不容易啊，神人共愤，招惹什么天怒啊，多行不义必什么自毙啊，不要看他吃饭啊，要看他这个就是不要看贼吃饭，要看贼什么被打。现在我们很多是看到恶人发达就心怀什么不平，我们也不高尚啊，我们也是罪人啊，看到人家贪污着急，为什么呢？你没有机会啊，和世人都什么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什么来荣耀。所以我们要有守约的意识啊，另外我们要有爱心啊。圣经讲的人没有爱会说天使的预言算不了什么，有愚公移山的信心算不了什么啊，甚至有舍己身叫人什么分手也算不了什么。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神格有他的存有性啊、位格性、圣约性和那个以爱为核心的什么关系性啊，人在人格上也是什么如此，有这个存有性啊，你要这个不可杀人啊，不可随便把别人什么灭了啊，人这个有位格性啊，在理性上，在这个感情上，在意志上都要尊重什么别人，让大家都能够自由什么发展，让大家都能够活出人样，不光是活出人样，以荣耀尊贵什么为冠冕，这是一个人格问题啊，人之所以为人。啊，就不能那么活得窝囊，就不能活得像猪狗什么一样，那就得活出人的自由啊。所以啊，你就看到一节经文，在加拉太书五章一节，加拉太书五章一节，找到了，我们一起读一下。一二三，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的稳，
不叫受再受奴仆的恶的什么辖制。说基督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得什么？得自由。你看以色列人出来就得什么？得自由。自由重要不重要？啊，所以过去啊，所谓匈牙利诗人啊，革命诗人佩德芬。啊，生命诚可贵，爱情什么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什么皆可抛。没有自由那还叫恋爱吗？ 啊，那就是拉郎配了，那就是强迫了，那就是和动物和动物之间一个性质了。啊，没有自由还有奉献吗？还有信仰吗？啊，没有自由，我们所做的一切或者就是不得不做，人在房檐下不得不什么低头，或者就是动物出于本能，啊，到了什么阶段就是什么阶段了，啊，或者就像石头一样，啊，没有思想，没有情感，没有意志，啊，那就是跟石头一样，你看你看笨得像石头一样，啊，或者你看这人禽兽什么不如，啊，都是因为没有活出人的那种自由，那种尊严来，啊，所以说这个自由是至关重要的。你看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都晓得，啊，当初邓小平先生，啊，实行这个包产什么，稻谷。那时候这个农民仅仅有了一点种地的什么自由，那整个的粮食问题都解决了，这个农业产量一年就翻了什么一番，农民的素质没有提高，土地还是那样的土地，啊，种子各个方面其实一年不可能，因为你包产到户还是那样的，只是因为不同的是农民有了一点什么
自由，
你看整个粮食产量就上去了，整个就解决了农业什么问题。那温州人啊，广州人啊，甚至包括苏州的，没有自由开放，那会有经济发展吗？那会有经商吗？啊，那会有自由创作吗？啊，其实没有自由，人都是奴隶了，人都是被动的，人都是消极怠工的。啊，能出活的也什么不出活了啊，因为他出了活，他也不归荣耀给他，他也得不到什么享受，都被主人落去了，都被国家没收了，那谁干活？啊，就用我妈妈过去说，哎呀，我就讲得好伤心。他说：“这个智勇那个时候其实是封产不丰收，为什么呢？庄稼产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收割，不入仓，一大中啊散活了就回家了，啊吃大锅饭，那谁有责任呢？最后很多庄稼都白白烂的什么？哎地，啊然后到时候就吃不饱，就饿死人，啊你就看到这种吃大锅饭，啊那就是人民有没有自由啊？没有自由。”啊，你就跟奴隶一样的，啊，所以看到自由宝贵不宝贵啊？啊，非常自由的啊，非常重要。那孔子有一句话，甚至说，他说：“鸟能择木，木岂能什么择鸟？”就是鸟能够，哎，鸟在哪棵树上唱歌，在哪棵树上做窝，它有没有选择？它有。如果鸟没有选择，说木择鸟。非得把鸟绑在木头上，这个活鸟啊，死鸟，活鸟也变成什么？死鸟，哎，就没有生命了，就没有活力了，就没有什么创造性了，啊，所以你就看到这个自由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哎，上帝都尊重人的自由，啊，最基本的人权就是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什么权利，啊，这些至关重要，所以我们明白圣经啊。你也就明白社会上自由了、民主了、法治了、宪政了，哎，都有。所以不光关涉到我们灵魂的事情，还有关涉到我们家国什么天下，因为我们是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的啊。这样，当我们讲到国格的时候啊，我也给大家提供这个五点。哪五点呢？到底在国家中谁是执掌绝对权力的？上帝执掌绝对什么权力，他立王什么废王啊，只有上帝啊是享有绝对的权力。上帝享有什么样的绝对的权力呢？啊，你就看到在以赛亚书啊32章，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32章还是33章？应该是33章的22节，33章22节啊，找到了一起读。因为耶和华是为审判我，耶和华是为我们设立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所以你看到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审判大权最终属于谁呀？审判是属于上帝的。耶和华是为我们设律法的，最高的律法是谁设的？你等于说是摩西设的。我说你这胡扯不懂的，摩西是上帝话语的什么出口，摩西不过是上帝的什么仆人，摩西是从上帝领受了什么律法，最终这个律法不是摩西的律法，不是犹太人的律法，是谁的律法？是上帝的律法。 所以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也没有说摩西的律法，也没有说犹太人的律法，也没有说旧约的律法。现代人就是跪着，啊，律法是摩西的，啊，律法是犹太人的，律法是旧约的，我们是新约的，我们是属基督的，所以我们就不用守什么律法了。他就不知道律法是谁的律法，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上帝会给人立两套律法吗？天不变，什么道不变的。这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什么飞去。那你谁？你是谁？敢改变上帝的律法？啊，你论断上帝的律法本身就是大罪，就是大逆什么？不道。你是谁啊？上帝律法，上帝在自然界立的法则，你能反对呀？啊，各种其类，你能反对呀？啊，养只鸡最后变，最后生了个狮子，谁也敢养鸡啊？那还有谱吗？那物格有则，没有那个规则，没有那个法则，那个物就丧失了它的本性。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确确实实啊，应当尊重。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耶和华又是全地的大君王，所以国家权力啊，现在都说啊，三权分立啊，立法、司法还有什么执法。啊，就像今天这些官员们就讲，哎呀，我们不是来执法的，我们是来巡视的。我说你们政府部门啊，就是立法、司法、执法，离开法治就没有合法性。啊，你做的能够和法，能和法律没有关系。啊，如果法律不是赐给你这个权利，那你能够执权，你能够有权利啊。啊，所以你看到官员也需要普法。啊，民众应当提高官员的这个执法意识。啊，但是无论如何，你看到立法、司法、执法三大权力基于一身是谁啊？只有上帝，因为上帝是绝对的，上帝是至高什么无上的，因为上帝也是公正什么无私的、至圣至义的。所以人如果立法和执法都他说了算，那城管说啊，小摊不行，马上收了，就归他了，这恶不恶？这是恶啊！如果你立法和审判啊，你立的法律啊，审判的时候也是你家说了算，那好处都归谁了？好处都归这些当官的了，好处都归这些什么有权利的了啊！所以说，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什么腐败、腐败贪污。如果他没有那个权利，他能腐败吗？他能贪污吗？你看那些贪污那么多的，都是因为有权利啊！你一般老百姓，你想贪污，你也没有什么机会呢，啊，所以这些方面啊，其实大家啊都明白。但是无论如何，讲到国家的时候，国家的第一大要素，最高大权属于谁？最高大权属于上帝的，这就是神权制国家。你像美国就讲的 "In God we trust"， 我们说信靠的是谁啊？是上帝。啊，美国要按照总统就职的时候，按照宪法宣誓，还是按照圣经宣誓？
圣经
为什么按照圣经宪法不是根本大法吗？圣经比这个根本大法还是什么更根本更大？圣经被称之为上帝的绝对的律法，上帝的高级法。人间的法律哪怕是宪法，如果不合乎圣经，废除。恶法是什么？非法。恶法本身是对法律的践踏。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国格，一个国家要有尊严，那最高权力属于谁啊？属于上帝。如果最高权力不是属于上帝，那我就打江山做江山。那就奥古斯丁讲，一个国家没有公义，光靠打打杀杀，这和强盗有什么区别？有没有区别？没有任何区别啊！有一次亚历山大是著名的啊，这个希腊帝国的大帝，他就捉住一个土匪头子，他说你服不服？土匪头子说我不服啊。他说你为什么不服？不就是你的兵比我多吗？不就是你把我什么打败了吗？胜者王侯什么败者为寇，该杀就杀，该灭就灭，也别让我服还是不服啊！否则的话我人更多，我把你打赢了，我问你服不服啊？所以你看这个国家大权属于任何个人，这都是独府民贼，属于一个集团叫寡头统治啊，国家大权属于老百姓，人民运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那叫暴民什么统治啊？所以你判断一个国家，你先判断国家大 权，最终属于谁？这个重要不重要？
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啊！只有国家大权属于上帝的时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最高大权属于一个人，你都是他的奴隶啊！国家政权属于一个阶级，属于一个集团，属于一个政党，那其他人就不能和他享有平等的什么权利，他就欺负别人，这个也是自然什么而然的。否则他占着这个位置干什么？他霸占那些权利干什么？还不就是为了利益吗？啊，这些也是都是清清什么楚楚。所以国家的国格，第一是最高大权属于谁啊，第二个啊是啊民众国民的地位如何。所以你看圣经讲，你们是君君的祭司，圣洁的什么国度。在上帝的国度中，人有没有尊严？人是以荣耀尊贵什么为冠冕。一个国家老百姓没有权益，老百姓没有尊严啊，甚至就像今天我给他们讲的一样，你苏州是一个文明的城市，是一个执法的城市啊，如果你连老百姓连宗教信仰的自由都没有，人家在房间里读读圣经，你就要干扰，你就要抓人，你就要这整那整，曝光到国际社会上去，那苏州还是一个旅游城市吗？还是一个国际城市吗？不给苏州丢人吗？是不是丢人啊？谁还到这儿来啊？连老百姓连信仰的自由都没有，在房间里关起门来读圣经都不行啊，在我的家里读圣经也不行，那你还把老百姓当做老百姓吗？大国崛起，谁崛起？你崛起了，踹你一脚，那是很可怕，没有尊严，没有国格啊，丧失国格，欺负老百姓，丧失什么国格。一个国家自己的领导、自己的领袖、自己的官员欺负自己人，这好不好？中国人欺负中国人，中国人打中国人，窝里斗窝里反，一篓子螃蟹你咬他，他咬你，好看不好看？这是很什么，很丑陋啊，所以伯牙就写了一本书叫《丑陋的什么》，哎，中国人，哎，太丑陋，所以这些方面没有国格啊。第三个方面是国格之尊严在于律法，啊，国格之尊严在于律法。哎，这个国家怎么样？就要看看他的法律啊。如果他的法律是哇，法律就是统治者的统治被统治者的什么工具？我说的就是法律，啊，我说什么都得听我的。这个国家安全不安全啊？不安全啊。这个国家正义不正义啊？不正义啊。这个国家领导说了算啊，谁有权利啊，官大一级压死什么压死人啊，老百姓啊说话不管用啊，老百姓没有地位，那，啊，这个国家荣耀不荣耀？这个国家不荣耀啊。自己人欺负人啊，丈夫打太太好看不好看？太太打丈夫呢，哎呀，不好看。孩子打父母好看吗？不好看，不好看啊。父母欺负孩子，哎呀，很丑啊。所以啊，我们看到，但是如果法律本身就是恶的啊，一张法律把城市的土地都收归国有，这是好法还是恶法？是恶法啊。你是谁呀？你为什么人家祖宗代代的产业你一张纸就收归什么国有了？收归国有归谁呀？那国不是我的国吗？不是我们的国家吗？啊，你怎么单独收你有？在我手里不也是国有吗？是啊，在老百姓手里不也是国有吗？啊，非得当官的管才叫国有啊！哎，你看也很荒唐，当官的管才叫国有。那我们老百姓，我们自己也是国家的人民，我们管的不也是国有吗？哎，不讲道理的。所以你看到，哎呀，啊，生二胎就要灭掉。哎，这是喜事，为什么给灭掉？这根固为有，过去有没有这事儿？一个怀个孩子、生孩子不是喜事吗？红白喜事到你这就成了祸事了，啊，把人孩子给祸害了，啊，一祸害祸害几个亿，啊，最后呢觉得人口不够了，又鼓励生二胎，啊，打掉也是你，生也是你，你这法律是，这法律有没有尊严？制定这样法律的人不下三滥吗？有智慧吗？啊，如果我是一个立法者，我参与的，我要制定这样的法律，一头撞在南墙撞死算了。这什么法律？有没有国格？没有国格。啊，然后国格的第四个方面，那就是赏罚分明。有功就赏，有罪什么就罚。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啊，我们不能那些坏蛋贪污盗窃的啊，反倒他们这个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撑死胆大的，饿死什么胆小的，因为这个不管黑猫白猫花花猫，谁抓住老鼠谁就是好猫，好猫就是好猫，坏猫就是坏猫，抓不抓老鼠没关系。对呀，所以你就看到这些赏罚什么不明，如果赏罚不明，那恶人还害怕吗？那恶人就不害怕，那义人反倒什么害怕。所以圣经讲这个不罚的事情增加，人的爱心就是什么冷淡。你看到现在在街头上扶个老太太都不敢扶，老太太一讹你，问题老太太讹你不要紧啊，有证人啊，我和他不认识，我和他也没有矛盾冲突，那我没有作案条件啊，无罪推定啊，但是你到法院那些有的地方，有法院就怕老太太什么赢，所以这不就孤立碰瓷吗？那这样还人家还敢行善吗？这就赏罚什么不明，赏罚什么不公啊，这个国家没有国家然后我们讲到国家的连续性，法律要有连续性，执政要有连续性。人家盖个楼盖了换了个官就给炸了，这个文明能积累吗？过去孤立私营产业到了你上来又收归什么国有了，这有没有连续性啊？没有连续性，没有一致性，没有什么一贯性，这个国家有没有国格？没有国格。人家担心，人家不知道你下一步棋怎么走，所以你看，从上帝的角度来讲，上帝是权力的什么大君王？哎呀，上帝何其荣美荣耀啊，何其圣洁公义呀！我们觉得属于上帝的国，荣耀不荣耀？
荣耀，
荣耀。我们是上帝国度的子民，上帝那么高，还抬举我们，在粪土中提拔什么贫穷人，使他们与王子什么同坐？上帝不欺负人，抬举人。属于上帝的国度有没有荣耀？有荣耀。耶和华的律法什么全备，教训我们爱主什么爱人顺服神的律法有没有荣耀？有。所以我们何等爱慕神的什么律法，神的赏罚分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逃过人的审判，你逃不了谁啊？上帝的审判，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真是什么可怕的。你行善的，你行一点点，你在主内的劳苦不是徒然甚至上帝赐给你的超出你所求什么所想，那你身上有没有动力？你当然有动力所以属于这样的一个赏罚分明的国度，我们有没有荣耀？
有
然后上帝永远不改变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不改变上帝给我们的救赎永不什么改变没有任何受到之物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什么隔绝我们在上帝里面平静什么安稳属于这样的一个国度，荣耀不荣耀？当然荣耀。所以讲到国格，国格必须有主权者，谁掌握大权国格必须有国民国格必须有国法国格必须有赏罚国格必须有这个连续性。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看，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度，我们成为上帝国度的子民，这个愿你的国所以说我们看到因为国度荣耀权柄都是属于谁的？属于上帝的我们巴不得地上的国都成为主和主基督的什么国，他要做什么王，当他做王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人人什么平等，我们都有荣耀，我们都有什么尊严所以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国格你从这个五个角度分析第一个角度，谁是国王谁掌管绝对什么大权第二个是国民这个国民的待遇如何国民的有没有尊严然后讲到国法这个国家的法律是否公义然后讲到这个讲到赏罚赏罚分明不分明然后这个国家有没有前途这个国家是要解体还是不发展退后伏弊还是要不断改革开放走向兴盛这个国运重要不重要？也很重要如果这个一个国家很快完蛋，那大家纷纷什么逃跑，转移资产，转移孩子，这个事情可以不可以理解？当然可以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 大杀什么将穷，连老鼠蚂蚁都往外跑，是不是？下大雨了，洪水啊，地震啊，老鼠蚂蚁跑不跑？连老鼠蚂蚁都跑啊，何况人啊，也是如此啊。所以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这个神格啊，神之所以为神，它是存在的啊，它是位格性的啊，它是圣约性的，它是什么关系性的啊？当然，我们还可以增加其他方面啊，比如说它是至高无上的，它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的。但是我们时间有限，就给大家讲了几个方面啊，包括谈的人格的时候，人也是啊存有啊，不能随便把人灭了啊。讲的人是有他的位格性，有知情的啊，讲的人要应当守约守法啊，讲的人是一个关系性的啊，我们不能够剥夺人的关系啊，那人独居什么哎不好啊，人和人之间应当有爱的信任、爱的享受、爱的分享啊，有夫妻之爱啊，有家庭之爱，还有朋友什么哎之爱啊，战友之爱、同学之爱，爱是有多种什么层次啊。但是无论如何，在各种关系中、各种正常的关系中啊、各种被神净化的关系中，都要有什么爱啊。甚至唱的爱是恒久忍耐啊，不求自己的荣耀，不夸口，这些都是讲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爱。信、望，还有什么爱？信是导向望，望是导向什么爱？爱成全的不需要望，也不需要什么信啊。今天我们基督徒不成熟，就整天听着信啊信啊信啊，信耶稣升天堂，没有盼望，不做工，也没有爱心，不造就什么别人，这就很可怕啊。这在神学上非得怎么就是唯信主义，也是迷信、狂信、妄信，并不是真正得救的什么信心，不是真正得救的信心到一定程度什么程度呢？啊，你说你信啊，我信的不错，圣经说啊，你信上帝，你信上帝只有一位，鬼魔什么也信，却是什么战兢，因为鬼魔没有敬畏之心，鬼魔没有顺服之心，鬼魔没有感恩之心，鬼魔根本没有什么爱心，因为盗贼来是要偷窃毁坏什么杀害的啊。所以我们的心，你心的检验是什么啊？没有爱的行动，那你这个心就是自欺什么欺人。上帝赐给你信心，上帝赐给你盼望，就是要你有爱人的什么行动。所以耶稣也没有说考察你的信心，耶稣说人你们应当彼此什么相爱，看到你们彼此相爱就知道你是跟过谁啊，耶稣的。当然耶稣有没有否定信心，耶稣也不会否定信心，但是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重的什么是爱啊。所以当我们讲的神格、人格和什么国格，那神圣经中最重要的上帝就是什么爱，然后上帝给人的吩咐就是爱主什么爱人。不管是天国还是中国还是美国，我们都希望这个国家是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什么守法，这才会成为一个高贵的国家，这才会成为一个文明的国家，这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自由的国家、人人都喜欢的什么国家。真正的好的国家啊，也不要要求人家爱啊，你整天对人不好，你还要让人家爱你，合适不合适？你对人家不好就是伤害人了，你一边伤害人家，还硬要求人家爱你，你这是第二次的什么伤害啊？人家说爱你吧，哎，没有那个爱；说不爱你吧，你又逼着人家、催着人家，那不就是第二步的伤害别人吗？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都要什么思考啊。但是无论如何，讲到神格啊、人格啊、位格，哎，我们都要反复的什么思考啊。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些，好吧？谢谢。